医病赶鬼看异象做异梦。圣经中记载着许多神迹奇事，现今我们如何看待？请听良友圣经学院袁泽善牧师所教导的神迹奇事课程，让圣经的真理帮助你认识神迹，更能经历神迹。
弟兄姐妹们平安，我是袁泽善牧师，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能够透过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一起来学习神迹奇事这门课程。首先呢，我们介绍这门课程呢，总共有24课。那么透过这24课的讲解呢，盼望我们能够对于神迹奇事有一定的认识，并且呢，在我们的服事的当中，针对神迹奇事这样的事情呢，我们也有正确的看法以及应用。首先呢，今天我们进入到第一课呢，我们将会探讨神迹奇事的定义和目的。那么透过今天的课程呢，让我们先对神迹奇事有一定的认知，否则啊，我们没有一个基本的定义，各说各话，那么你说的神迹奇事跟我所理解的神迹奇事呢，会有差距。那你有经历，我其实也有经历，但是呢，因为认知的不同，以至于呢，会造成彼此之间的误解，甚至呢，有人高举神迹奇事，那么他高举神迹奇事的目的是什么？跟我们所认知的可能不一样，那也造成了许多在教会当中侍奉上面产生了矛盾。所以呢，盼望透过神迹奇事这门课程，让我们每一位良友圣经学院的学员们，在这样一个学习当中，我们能够有正确的看法，并且在同工彼此配搭服事的时候，不至于互相产生矛盾。那么首先呢，我们就要对神迹奇事下一个定义。基本上呢，我们对于神迹奇事的说法呢，还是各有不同的。一般人觉得神迹奇事一定是非常神奇的事情，或者是超过我们日常生活所能够理解的。因此开宗明义，我们这堂课呢，首先就要有一个基本的定义。事实上呢，从神的观点来看呢，本来就没有所谓的奇事，因为一切的事情在神来看都毫不奇怪，何奇之有啊？那也没有神迹和非神迹的分别了。因为呢，每一件事情都是神的作为，都可以称作是神迹啊。因为神所显示所做的事情就叫神迹。因此呢，举凡我们身边的太阳从东边出来，从西边下山，这个日出日落就是神的作为啊。大自然的一切的呈现出来的都是神的作为。但是我们却称它叫做自然。一讲自然，我们觉得那就是一般般的、很普通的生活上面可以经历到的事。也因此呢，如果我们从神的观点来看，硬要说这是神迹，那不是神迹的话，对神来讲都是他的作为，所以毫无神迹可言了。那也因此呢，我们从基本定义来看的话，神迹奇事是针对我们人类已有的知识和我们所居住的环境所存在的自然规律来看，超越我们所能理解的，或是超出了我们所经历的，我们就称它叫做神迹的。所以简单的讲，譬如说这个太阳是之所以从东边出来到西边下山，根本上面来讲是因为神让地球在自转啊，肯定不是太阳绕着地球转啊。但是就在这一个大自然的当中，圣经当中发生过日头停在空中不动。那不是日头不动，是地球自转停止了。哇，这个对我们来讲神迹啊，因为太阳不动了。那就在地球停止自转的这个当中呢，约书亚在征战上面大大的得胜。啊，这在旧约的我们对神迹奇事所认知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的。也因此这个叫做神迹。 可是地球在那里自转，在太空当中悬在那里，能够按着一定的轨道在跑，难道不是神迹吗？也是神迹啊。所以呢，我们常常会认为说停的不转了，那叫神迹。而地球之所以能够自转，也是神迹了。好，那么就这个方面我们来看，是因为超过了我们原有的经历，所以我们称之为神迹。这是基本定义里面的第一方面我们来探讨的。那么第二方面呢，我们从一位学者为神迹所下的定义我们来思想。这位学者呢，他说神迹奇事是一种看得见的状况，这种状况呢，不能用一般大自然的现象或事情的自然结果来解释，因为神迹太不平凡了，因此能够叫人惊讶。而这种状况出现是为了要达成某些目标。学者果然是学者啊，他在讲解这一段的定义的时候呢，比较文绉绉的啊。那事实上呢，跟我们刚才提到的说这个神迹跟非神迹的观点啊，其实差不多的，主要就是把它逻辑的编辑了，让我们对于神迹的定义呢，很清楚的可以看出，神迹之所以形成，是超越了大自然一般的现象，而且太不平凡了，所以我们觉得哇，太神奇了。那么之所以会出现这个情况，一定有目的的啊。所以待会我们会谈到这个神迹奇事的目的，但先就这个神迹奇事的定义呢，我们先做这样一个基本的定义。在休息一下之后呢，我们进入到下面的课程，是谈到于圣经中有关于神迹奇事的用法。我们休息一下。让我们再一次回到神迹奇事这门课程当中，我们接着来谈神迹奇事的定义，有关于圣经中的用法。在圣经当中呢，奇事和异能常常是跟着神迹这个词呢一块出现的。那么异事呢，它的意义和神迹都差不了多少。圣经当中神迹这个词是比较强调目的啊，比方说耶稣施行神迹是为了证明他是神所差来的救世主，那么也因此呢，这个神迹所呈现出来的呢是有他的目的的。另一方面呢，我们来看奇事这个词呢，是比较强调性质方面，是为了说明这件事情发生是非常的奇妙奇特，超过了我们过去的理解或经验啊。所以神迹奇事这两者之间呢，好像是一个强调目的，一个强调性质。而异能呢，这个词就比较是强调源头了啊，为什么发生这件事啊，要说明这件事是从一个超自然的源头所发生的，所以是一种异能，哇，这个超越啊我们原有的能力的。好，不管是神迹奇事或者异能呢，都在我们这一门课程里面呢，是属于同一个方面的解释。所以有的时候呢，在今天或者在以后的课程当中，你听到袁哲善袁牧师我在讲神迹，那同时就包含了奇事或异能在里面。好，那因为用词方面来讲，有的时候就省略了，不讲神迹奇事异能这个三个词一起要用，或者也不会啊一直讲神迹奇事连着用。这其中呢，有的时候可能只讲一个神迹，就表示把这三件事呢都把它涵盖在里头了。好，这是圣经当中我们也看到它的用法跟它的目的有所不同。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有关于广义的神迹，也就是自然界的定律是怎么样来解释的。 首先我们看在自然界里头啊，到处可以见神奇妙的作为，这也在今天的课程当中呢，袁哲善袁牧师我曾经讲过的，你看到地球在那里自转，那你就知道这个太阳从东边出来，从西边下去。不仅仅如此，你看到山川河泊还有大自然的一切的花草树木，这些之所以具有生命力，具有这样子一个大自然的力量，这都是神奇妙的作为。但是呢，实在讲，我们常常说自然自然就自以为然呢、就本应该如此，好像不这样做反而违反了大自然，就违背了应该有的我们的经验法则。也因此呢，神所定的自然律本身其实包含了他丰富的智慧，神不愿意轻易的来破坏它。也因此在神迹奇事当中呢，神不会刻意的破坏他原本定下的神奇的自然律，顶多呢是在原来的大自然的运作当中呢显出一些奇特的事情。好比有的人会说，哇，这棵树怎么特别的大，称它叫做神木啊。那这事实上那棵树木它不是神，只是一个很神奇的一种自然界的现象。好，所以广义的神迹常常在大自然当中呢，我们看到一个特别的景象，我们就说这是神迹奇事。那事实上呢，也没有违背神对于自然律的一个原先的定义。另外呢，某一种特殊状况刚好在某一个时间某一个地点发生，而那并非是巧合，显然是神的手干预了这件事情，是要叫人更信服信靠他，那我们也称作是神迹。好比说一个车祸意外刚好撞在那，一般来讲照我们的经验，或者呢看到车祸的现场，车头都撞成这样子的一个惨烈的情况之下，肯定这个驾驶员呢一定是没命了。但是我们看到这驾驶员却毫发无伤，只是被碎玻璃割破了这个手脚，然后爬出窗外，我们就发现，哇，这是神奇的事情，真是太奇妙了。那这个怎么解释呢？真的很难解释。你说他车子很坚固吗？车子都已经撞烂了。那因此有关于这样子的神奇事情，我们也叫做神迹，这是广义上的一个定义。所以广义上面来讲，只要超过了我的生活理解，我们都说，哇，那真是神迹奇事啊。好，这是一个解释。那么狭义的定义神迹呢，就是它要超越大自然的神迹。这个狭义的神迹未必不合自然律，只是呢按常理来说发生的可能性比较小，但不合乎自然律的神迹对人的影响就更大了，而且呢是更能够叫人来信服。因此有些神迹它是破坏了自然的定律，那这种解释我们是很难去理解的，也只能说真的是神介入了。那我们也肯定知道在以后的课程我们都会分析来比较，就是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神一定有他独特的目的。就好比说刚才我提到这个地球不转了，让这日头停在空中为了什么？是让约书亚在征战当中呢更多的能够得胜。这种状况是极少见的，甚至我们说只有这一次。当然呢，还有一次有关于地球的自转有关的，是因为这个西西家王生病了先知来以赛亚告诉他说神要医治他，那要给他一个兆头，就是日头的影子，也就是日晷能够往后退十度。那么这个也是影响到我们人类生活的时间表，那也就那么一次。所以呢，我们说这种情况之下是非常奇特的。但是如果反过来讲说已经发生的神迹是不是就不算神迹，也就是说地球在那里自转就不算神迹呢？当然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地球之所以能够自转仍然是神迹的所以两者之间并不产生矛盾。我们从生活的体验当中会感觉得到不是我们的经验的那个部分才叫神迹。也因此狭义的神迹呢必然有一个目的存在，而且这个狭义的神迹之所以发生是神亲自的介入， 以至于让人能够更加的信服神的作为。好，那么因此呢，超自然的神迹呢，我们也可以说这个狭义的神迹当中有两个领域，一个呢是物质领域，一个叫做精神领域。好比说呢，在圣经当中我们看到五饼二鱼的神迹奇事，那么这个五饼二鱼能够让五千个人吃饱，肯定是属于物质方面的领域了。那么一个人他相信接受耶稣基督之后，他生命有所改变，这也是神迹奇事。好比那个税吏撒该，他能够接受耶稣基督，并且自己承认他讹诈了谁，要赔偿对方四倍，这样子一个生命的改变呢，也是一个神迹啊！不然敛财的税吏，他怎么可能，怎么愿意放下他原有的既得利益呢？所以这样一个生命的改变，我们说它是属于精神领域的神迹奇事了。好，这是对于广义的神迹或者狭义的神迹我们做的一种讲解。那么在休息一段时间之后呢，我们再继续下面课程的探讨。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们再一次回到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神迹奇事》的第一课。今天呢，我们要来探讨的是神迹奇事的定义和目的。之前呢，我们已经先对神迹奇事的定义做了一个广义的和狭义的定义了。那么接下来呢，在课程当中，我们进入到第二大点，有关于神迹奇事的来源。事实上神迹奇事呢，一般来讲我们都说那就是神的作为了，可是呢我们在深入的来探讨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也不尽然。因为呢基本上我们可以认知，神迹奇事既然称作神迹，就是从神而来的，所以呢有关于非从神而来的神迹奇事呢，当然不能叫做神迹了。因此袁哲山袁牧师，我在这再把它稍微做一个精准的一个说辞，叫做奇事。这个神迹呢就称不上了，因为它不是从神而来的。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我们看到有一些很神奇的事情呢，是从魔鬼撒旦他们所做的。因为我们知道魔鬼撒旦他在某一个程度上面来讲是能人所不能，他的能力超过了我们一般的人，但是呢魔鬼撒旦的能力仍然是有限制的，所以呢他确实可以做一些超过我们所能理解或是超过我们所能掌握的这种奇特的事情，但他不能胜过神啊。所以就某些神奇的事情来看的话，有可能是来自于魔鬼撒旦的工作，但是呢我真的说这不能算作神迹啊，只能称它奇事了。好，这是一般我们对神迹奇事的来源呢也要稍微知道的。再来我们看到第三大点呢，我们进入到神迹的目的这部分的说明了。事实上我们说神迹是来自于神的大能，它一定有神的目的，要显明要明白神的目的是什么。当然我们知道如果这个奇事呢是来自于魔鬼撒旦的功能，他肯定是要让人被吸引之后呢去敬拜他，也就是说让我们远离神去追寻魔鬼撒旦的作为。那么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神迹是出于神的作为的话，那他的目的呢我们可以看到有三方面，这在圣经当中都可以看到的啊。第一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神迹的目的是让人可以来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那么这个示范性的经文呢，我们可以在约翰福音4章的53节可以看到的。 我们这时候我们就来读约翰福音四章五十三节的经文。这段经文说，他便知道这正是耶稣对他说你儿子活了的时候，他自己和全家就都信了。那这里的这个他呢，是加利利这个加百农的一位大臣。发生了什么事呢？如果我们往前面看就知道，约翰福音第四章的四十六节讲到，有一个加百农的大臣，他的孩子快要死了，那么他跑到加拿去找耶稣，请他下去医他的儿子。那么耶稣说他儿子好了，他就相信耶稣所说的，回家去了。在路上呢，碰到他们家的仆人，那跟他讲说他的孩子好了，一问这个时间点正是耶稣对他说的这个时间。因此53节的经文说，他便知道这正是耶稣对他说你儿子活的时候，他自己和全家就都信了。从这个神迹的当中，我们看到特别是使徒约翰做一个注解说，这个神迹的目的是要叫人信耶稣。这个大臣不仅仅他自己，他全家也都信了耶稣。好，这是我们看到第一方面神迹的目的。那么事实上呢，第二方面呢，神迹的目的呢是要荣耀神。那这也在约翰福音第二章十一节，水变成酒，也就是耶稣第一个神迹行神迹奇事的这个事件之后呢，使徒约翰所记载下来的。我们来读约翰福音二章十一节的经文，这样说，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加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这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两方面的目的都有的，一个就是讲到显出主的荣耀来，另外呢，他的门徒就信他了。所以一个说我们是叫人相信耶稣，一个是荣耀神。那么第三方面呢，我们看到神迹的目的是什么呢？是可以证明门徒所传的道，也就是透过神迹的形成或者神迹的显现，可以证明门徒们所传的福音是真实的，有见证的功用。这在马可福音16章20节我们可以看到的。我们来读马可福音16章的20节经文说，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阿们。所以在这我们看到了这个神迹呢，它的作用，它的目的是让门徒所传的福音被证实。好，这是我们看到神迹的目的，出于神的神迹有这三方面的目的。但是呢，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啊，这是神做的神迹所带出来的，不是我们强要神迹所形成的答案。往往就是因为神的神迹奇事能够荣耀神，能够带领人来相信耶稣，甚至呢能够证明现今我们属神的人所传的道是有神迹来证实的。也因为有这三方面的目的，所以呢我们就会倒因为果。什么叫倒因为果呢？我们就过度的看重了神迹，而忘记了这个神迹的目的所要带出来的这三方面的果效。所以呢，在这原则上云牧师要再一次的提醒我们的肢体们、同道同工们，有的时候呢，往往我们因为知道神迹可以带出这样一个果效或目的来，所以就倒因为果了，本末倒置了，过度的去强调甚至去渲染这个神迹。我不是说神迹不好，我不是说我们不能也不会神迹奇事照样可以传福音，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在我们传福音的当中，确实有一些神迹奇事可以使我们在见证神荣耀的时候呢，带出一定的或相当的果效。但问题是我们的动机是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反而过度渲染了这个神迹的这个神奇性，但是呢，却没有把人带到神的面前，以至于呢，这个神迹即使存在了，但是没有荣耀神，反而是我们窃夺或是窃取了神的荣耀。别人会说，哇，你看这个原牧师会行神迹了，结果没有归荣耀给神，那就不对了。或者有人说，哇，你看这个牧者好厉害，这传道人他能够有一些神奇的事情发生，但是呢，却只是吸引人来归向这个人，而不是去相信耶稣基督是救主，那也不是真正的神迹的目的了。 所以我们看得出来，神迹的目的就是要符合，一个是荣耀神，一个是叫人能够相信耶稣，再不然呢，也是为了要见证门徒所传的道，证实我们所传的是真实的。我们讲的耶稣基督的复活，耶稣基督的救赎是真实的。所以神迹奇事啊，不是我们要传递的信息的主轴啊，因为这不是重心啊，它是一个配搭的，是一个在传福音的当中来印证，或者说来荣耀神的。好，所以这个次序或者这个重点我们清楚的话，我们就不会盲目的追寻神迹奇事，我们也不会这个过度的去否定了神迹奇事。好，这是很重要的。最后呢，关于神迹方面呢，原则上云牧师我还有一些补充，有两方面。第一个就是行神迹是一种恩赐，但不代表要有这种恩赐的人才能够行神迹。在哥林多前书当中，保罗曾经提到了属灵的恩赐啊，圣灵有各样的恩赐给人，有医病的，有行异能的啊，有各式各样的。那么因此呢，我们看到，我们也明白，有一些恩赐呢是确实能够医病，能够行异能。但是如果没有这种恩赐的人，神还是一样可以透过他的门徒，就是神的儿女来行神迹奇事的。因此我们知道，神迹奇事的最后的源头是来自于神，即使没有这种恩赐的人，神一样可以使用这样的人行出神迹奇事来。只是有行神迹奇事，有行异能恩赐的人呢，他比较多在这些服事上面有所操练，有所恩典。好，这是第一个要补充的。而第二个要补充的就是，虽然有人呢能够行异能，但却不一定是得到神的认可。也就是有一些神奇的事情确实会吸引人，或者会让别人觉得惊讶，但是不是出于神的，神不一定认可的，甚至神绝对不会认可的。好比说在旧约的出埃及记第七章八到十二节这段经文呢，我就不逐字逐节的来念了。但是这一段经文里面是谈到了神要摩西亚伦去对埃及的法老王说，让以色列能够离开埃及为奴之地。那么这当中呢，如果法老对这个摩西和亚伦提出质疑的时候，要他们行一件奇事来显明出于真神上帝的差遣的话，那么神就交代摩西跟亚伦说，可以把这个手中的杖啊，亚伦当时手中有一个手杖，丢在法老和这个他的臣仆面前，这个杖就可以变成蛇了。好，于是呢，这个摩西就这样做了。但是呢，同一个时间，这个法老也招了他的术士来。那么他们在埃及是行法术的，也能够用邪术照样而行，就是这些术士们手中的杖一样可以变成蛇。但是呢，这当中却看到一件事情，亚伦的杖变成的蛇吞掉了那些术士所这个手杖变成的蛇，也就是说亚伦的手杖可以吞掉这些术士们的手杖，这就显明说神的大能。这也是我们之前讲过，神迹的来源有来自于全能的上帝，也有可能是出自于魔鬼撒旦的。但是呢，在这样子一个行异能的过程当中，我们却看到了神的大能是超越一切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不是过度的或是忽略了神迹奇事，我们必须要正确的来看待神迹奇事，这也就是我们这门课的真实的意义。好，今天呢，第一堂课我们就在这要跟您说再会了。愿神赐福您平安喜乐。
星期星期为